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欢迎所有的弟兄姊妹有始有终的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查经法。这一回啊，是我们第二部分查经法的最后一集了。
是。
那么在过去啊20天的栏目里头呢，已经和大家呢讲解了释经的基本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个大总结，温故知新。
那我们之前呢就说过了字义研究、分辨词类、文脉的研究，还有历史文化背景这几个不同的范围。那讨论字义研究这题目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出要特别留意同一个字或者是同一个词，它在不同的经文、不同环境当中的用法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那例如呢，这个啊，在旧约先知书里头呢提到这个律法所指的呢只是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但是呢在新约里头呢提到这个律法却包括了所有旧约的律法。那法利赛人更把口头传统的都加进去。
对了，那至于字义研究究竟有什么办法呢？那第一种是归纳法，就是找出同一个字它在不同经文当中的用法，当参考完了上文下理之后呢，再从里面归纳出一个最合适的解释。那这个方法是需要耐性的，因为你得花时间找出同一个词它的用法，还有每一个词的上下文究竟是怎么样的。
嗯，不过呢不用花太多时间的字义研究方法呢是演绎法、啊、
对，
这个大家也许可以考虑，这个比归纳法要简单，只要将圣经词典当中提到某一个词的意思呢找出来，然后呢选择一个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解释就行了。
演绎法呢主要还是靠圣经词典的现成资料来做研究的。那杨丹觉得对于喜欢研究经文的弟兄姊妹来说，归纳法的满足感更加大了。那另外一方面，如果是滥用了演绎法呢，可能也会出现了断章取义的情况了。
是，我们在字义研究的过程当中啊，同时呢还可以留意当中的词类变化，那这包括了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
那圣经中的词啊还有性别之分的，弟兄姊妹还记得吗？譬如雅各书的1章15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那这句话的私欲呢，原文当中是一个女性的字。
嗯，约翰福音10章30节又是另外一个例子了。那经文说呢，我与父原为一，这是了解基督神性的一段关键性的经文。那这儿的原为一，这个一字呢在希腊文当中呢是一个中性的字，通常呢是指同一件事或者是同一个观念，而不是同一个人，这里呢就强调了合一的意思。
对，另外呢我们还得留意经文当中的形容词，作者有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夸张的写作手法，有的时候呢又会用那个希伯来人习惯的形容的方式，譬如说大大的喜乐就代表了用很大的喜乐来喜乐的。
是，那么圣经的修辞手法呢也是很丰富的。
对，
包括了比喻法啦、拟人法啦、夸张法啦、借代法啦，还有梵语法等等。我们掌握了呢这一些不同的修辞方法呢，对于明白内容呢会更有帮助的。
那新约呢是用希腊文写成的，那我们就有2集的节目和弟兄姊妹谈过了新约书卷的语文特色，那当中也涉及了很多是关于希腊文的特色的，那也代表了不同作者的写作风格。
是的，
嗯，
有人就说呢，这个马可的文字呢没有经过修饰，这语气上呢是比较强烈有力的，而马太呢就喜欢呢用一些优雅的词汇，那么约翰呢用的希腊文是最口语化了，而路加医生呢他就很有文学修养，是新约作者当中呢最擅长希腊文的，那么他在写路加福音1和2章的时候呢更加呢仿效希伯来文诗歌的平行体写作的方法呢。
有的圣经学者啊，还给雅各书的作者，也就是雅各，说他的写作评价呢是清纯而近乎古雅。那么至于保罗呢，保罗是最喜欢用一句长长的句子，一气呵成地表达他的思想，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权威性，你是不能够不听的。
是，那么希伯来书呢，更加是修辞学上的杰作，作者的希腊文技巧非常的成熟。
对，
那么这些在词语的修饰啦，或者是句子的结构当中呢，都表现出来。而他所用的词汇呢，也是很丰富的。其中呢，有100多个字呢，是在其他的新约书卷当中找不到的。
是，那么在释经的原则的当中呢，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经文的文脉，那也就是说经文的上文下理。文脉的结构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时间性的、内容编排、逻辑关系，还有重复的结构等等的。
我们在研究文脉的过程当中呢，必须要记住找出经文的主题，还有为整段经文写出段落大纲。那么在过程当中呢，弟兄姊妹就必须熟读经文，把经文当中的事件呢逐渐的分开来，定出呢不同的小段落。
诶，其实圣经每一段的经文都可以这么来练习的。当弟兄姊妹您可以用简单的一两句话把那段经文的主题说出来的时候呢，那就代表着你已经是完全明白经文内容了。
是，
那
么在谈到文脉研究的时候呢，我们就提过一个很特别的写作方法，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三明治结构。
对，
这种结构呢，主要是在新约当中出现的。那其实呢，是一段插叙，在说一个故事的中间加插了另外一个故事，或者是几个故事。那么它主要的目的呢，是突出所强调的主题。
我们在讨论那个三明治的结构的时候呢，就用过马可福音的5:21-43举过例子了。那是一个关于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还有患血漏病的那个女人的故事。另外还有马可福音的11:12-26也是一个典型的三明治的结构。那经文记载的是咒诅无花果树和洁净圣殿。那我们在节目当中没有详细和你查考马可福音的11:12-26这个经文，那弟兄姊妹您有兴趣请你自己来查考好吗？
希望弟兄姊妹有兴趣啊。
对呀。
好，讲完了三明治的经文结构之后呢，杨丹和文慧就开始和您呢讨论了一系列的历史文化背景，包括呢宗教、政治、经济、建筑、饮食、地理、风俗等等。那么相信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啊。
我相信也是的。那刚才我们就把第二部分的查经法的主题简单的和弟兄姊妹温习了一次。如果弟兄姊妹一直有听查经法这个节目呢，就知道了当我们提到不同的释经原则的时候，都用了很多不同经文作为例子的。
是，那么所谓呢功多易熟，要好好的掌握释经原则，就要熟读圣经，找不同的经文来做练习。
对，那杨丹读经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哦，当读到一些不明白的词或者是不明白的句子的时候呢，就会立刻去翻查它的背景。有的时候当然是看一些的注释书啦，但有的时候也会查考圣经百科全书。假如身边连这工具书什么都没有呢，那只有凭着以前对这经文的了解然后来查考了。
这是已经解经的方法。
对，
就是用圣经来自我解释。那么新约呢就常常引用旧约经文，所以呢我们只要找出旧约当中关于那节经文的背景和意义就行了。
对，譬如主耶稣他曾经在旷野当中接受魔鬼40天试探，那时候呢他每一次都是引用了旧约圣经的经文来回答的。所以当我们想查考的时候，就可以找出耶稣他究竟引用了哪些的经文呢，他出自旧约哪里呢，那本来的经文他上下文又是什么呢。
是，还有保罗呢在罗马书以及其他的书信当中呢也引用了很多旧约的经文，目的呢就是要加强他所说的内容和语气。那其实呢在我们平日的生活当中啊，也经常引用经文来加强语气的。 譬如说呢，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我们虽然失信，但是主你仍然是可信的等等啊。那相信弟兄姊妹呢也试过啊。
嗯，对了，那我们第二部分的查经法播完之后呢，会在差不多两个月之后，也就是五月底左右吧，才有机会和您见面了。那到时候呢是第三部分的查经法，我们就会开始学习不同文体的查考方法了。
哇，越来越难了。
对呀，
不同文体的查考呢就包括了记叙文、说明文、先知书、预言、比喻等等，这些查考呢都是呢建基于释经原则的。